有关系，有好处，有意思，有期待。我曾经以微信公众号文章举例，总结了我认为常见且普通的四种参与动机：有关系、有好处、有意思、有期待。有关系是说同受众有关系，是建立相关性；有好处就是利益承诺，这个利益有很多种，不能狭隘地理解它。有意思不一定是有趣、好玩、幽默、滑稽，而是娱乐性。有期待，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内容，你对它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有可能是因为有关系、有好处、有意思而来的，也有可能是凭空造出来的。咱们举例来说说，什么叫有关系？我自己瞎编了五个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标题。所有身份证尾号是单数的朋友，接下来这几个月你要注意了。山东人快来看看吧，家乡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学生该如何成为广告人？这500字每个30岁以下的年轻妈妈都该看看。你去过欧洲，但你发现过这十个细节吗？所有身份证尾号是单数的朋友，接下来这几个月你要注意了。我的身份证尾号是单数，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反正要真遇到这么个文章标题，我是会点开看看的。因为看这标题，我可能会以为是民政部下发了什么通知呢。这标题一下子就给我建立了一个强关联，不可辩驳。有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是跟人有关系，是跟浏览这个媒介的那个人有关系。我们都会更关注跟我们自身有关系的东西。同事告诉你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省某纺织厂裁员了，你是不太会急切关注的。但如果同事跟你说，你们所在的公司今天要通知裁员，你会马上关注这件事情。有关系是一个非常强的动机。电视新闻里突然提到你所在的小区，哪怕是说你们小区丢了一辆自行车，你都会认真看完的。山东人快来看看，也是这种。这个关系建立的越具体越紧密就越有效。很多平台的广告都早可以做到根据用户信息来做定制化。现在打开一些购物 APP， 商品推荐标题都会写成在某某城市已经售出超过某某件或 80% 某某车型车主的选择。其中的城市就是我所在的城市，车型就是我在开的车。如果哪天我看到一则视频广告，广告里的主角对着屏幕外的我说，咚咚锵，你好，我也不会太过惊讶。大学生该如何成为广告人？这句话直接锁定了那些想成为广告人的大学生。用一个题目来过滤掉无关群众，留住核心目标人群。30岁以下的年轻妈妈和你去过欧洲也都一样，都是在圈定人群、建立关系，直接引发他们对内容的好奇与关注。有好处呢，也还是先看下面几个我瞎编出来的标题。为什么那些手机厂商对这五件事情从来闭口不谈？天啊，原来只要不吃这七种常见食品，就能一辈子远离高血压。你还没把自己嫁出去，可能只是因为不知道这十句话。只有坏人和庸人才热爱集体。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坚决抵制狗肉节，转起。为什么那些手机厂商对这五件事情从来闭口不谈？这个题目显然在暗示。点开之后阅读，你会知道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这件事对你很可能是有用的，因为你也用手机，也买手机。这个题目让你觉得似乎有人在瞒着你什么，你读了也许就有机会躲开一些安全隐患，少被欺骗几次，这就是所谓的好处了。第二个题目，只要不吃这七种常见食品，就能一辈子远离高血压。5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此类标题恐怕都是没有什么抗拒能力的。不瞒大家，连我忍不住想点开看看。大家都说中老年人爱转养生类的东西，因为那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而且是在他们特别关心的领域对他们有好处的。说远离高血压而不是治好高血压，因为治好高血压就变成了只对已经得了高血压的人有帮助了。远离高血压则是有没有高血压都要远离，而且好像人家给出的对策还很简单，不吃七种常见食品，还是常见食品，那就是说如果不看就随时可能误服的意思呗。你说你好奇不好奇？往下看第三个，还没把自己嫁出去，可能只是因为不知道这十句话。这个标题承诺的好处和利益是什么？就是嫁出去的秘诀，是不是？这个标题甚至连功效都给你承诺了，就是看完了就嫁出去了。第四个，只有坏人和庸人才热爱集体。这是我瞎编的一个题目，世界上并没有这样一篇文章，但类似的标题想必大家都看到过。这种标题给读者承诺的好处是什么？我认为第一个好处是提供观点，不能自己产生观点的人是需要别人给他一些现成的观点的。他知道观点的可贵，但是他自己没有，所以他非常珍惜别人给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愿意拿这些观点来滋养自己，甚至是装点自己。第二个好处是提供谈资，这些新鲜的观点作为谈资是社交时非常重要的材料，很多人都非常需要此类谈资。第三个好处是标签，转发某些领域的文章或者某一类内容，如同穿着某种风格的服装一样，是非常好用的人格标签，很多人需要这种标签，比如有头脑、有思想、有个性的标签，或是有爱心、有责任感、有正确的价值观等标签。还有最后一种，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坚决抵制狗肉节。这个标题带给有关读者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是认同，寻找观点和情感上的认同，一起分享扩散这种认同，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很多人是努力寻找同类，从同类中寻找认同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一个人转发这样一篇文章，他得到的好处是一个晒出自己爱心的机会，让朋友圈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爱狗的人。很多公益类的东西实际上提供的好处是给你一个晒出自己爱心的机会，这些都是有好处。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有好处，比如说十个你该知道的国外设计网站，存好这100张图能用半辈子，类似这种标题，这是资源类的好处。还有有意思，下面几个标题我就不逐个分析了，大家通过这些标题可以看出来，娱乐性、有意思，不只是滑稽搞笑，能提供娱乐性的内容很多，音乐、舞蹈、剧情、段子都可能是，甚至美女帅哥也是提供娱乐性的存在。花心丑男的爆笑成长史，我和七个老婆不得不说的故事。来，让这50张图片作证，我的老公是脑残。世上美颜千千万，还要数他最惊艳。既是音乐也是历史，这20首歌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十个笑话让全世界华人都笑晕了。最后一个是有期待。刚才谈到的三个参与动机里面，那些好的标题都有可能造成期待，但是除了那些路径，期待还可以被凭空捏造出来。一首3岁孩子演唱的歌，听到35秒时我震惊了。这段视频前一分钟是福利，后一分钟是震撼。他刚上台时大家的笑声变成了5分钟后全场的泪水，山前速看。据说每个心情不好的人看完这20张图片都笑炸了，最后一张有亮点。我猜你从没见过这么某某的女孩。一首3岁孩子演唱的歌，听到35秒时我震惊了。很多人会因为后边那半句话坚持听到第35秒，山前速看。为什么很多人微信朋友圈文章或在其他平台的各种转发里都会加上这种文字，以及最后一张有亮点这种信息，就是为了直接给你制造一个期待。 之所以用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来举例子，是因为衡量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指标通常是阅读量，但阅读量有时候跟文章写得如何关系并不太大。这些文章的标题要承载的是一个期望值管理的任务。为什么？这也是由具体的媒介形式决定的。朋友圈的文章通常大家在点开阅读之前只能看到一个标题和一张题图，每个人都要靠这些来判断自己要不要点开它。这个点开或离开的动作就是靠这个期望值，这个动机来做出的。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们非常粗略地列举出了有关系、有好处、有意思、有期待这四个常见的参与动机，但最重要的不是这四个动机，而是这种思考方法。未来还会有很多新的媒体样式，会有不断变化的新的参与行为和参与习惯，完全有可能有新的参与洞察和参与动机出现。我曾经在网络上找过一些指导，如何写好微信公众号文章之类，但那些作者给出来的往往都是流于表面的技巧。能用阿拉伯数字就不用大写，提问式引发思考，多做盘点归纳，用负面词汇激发好奇之类。我觉得这些技巧是言不及义的。这就好比告诉你，写广告要用短句，不要用长句，结尾最好不要用叹号。这些东西不是广告创作背后的真正底层逻辑，只是最肤浅的外在表现。光看那些能用阿拉伯数字就不用大写，就能写出一个好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来了，这非常可笑。让文章有悬念，不同人对悬念的理解可不一样。不能把总结当成分析，对现象的归纳总结永远不能代替对原理的分析。